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，我们要继续学习箴言二十九章所罗门的箴言，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教导当中成为智慧之人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其中的第十节到第十八节，箴言二十九章十到十八节：好流人血的，恨恶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；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。贫穷人、强暴人在世相遇，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恶人加多，过犯也加多，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。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箴言二十九章十到十八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箴言二十九章第十节：好流人血的，恨恶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好像很简单，好流人血的恨别人，然后索取别人的性命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其实箴言这种再一次叫我们灵巧像蛇的经文是很值得听的，就是对那些邪恶的人，你要有一个认识，有时候或许你对他越好，他越会恨你。可能的理由是人的良心会不安，如果一个恶人在攻击义人的时候，他也一定要找到一个让他心安的理由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心安呢？就是把别人说成很坏，或者是想成非常的坏。作恶的人如果不肯悔改，为了把自己的作恶的理由合理化，那就是把对方想得更坏，说得更坏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需要小心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我们要越来越好，总是要以善胜恶。这当然没有错，我们一定要越来越好，以善胜恶，但是绝对不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明智，绝对不是没有要躲避或离开的情形。要知道好流人血的是恨恶完全人，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，你会发现耶稣许多时候他也不讲话，他也不行神迹，因为那只是叫那些人更加的犯罪而已。当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赢得或者是改变这些愚妄人、好流人血的人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有些时候需要适度的放手。十一节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弟兄姐妹，这一节圣经经文也不要只把它了解成一种智慧人好像很会克制，这都是人的修养。其实我们应该把信仰放进去，我们忍气也好，发怒也好，盼望 都是由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，而不是出于自己的血气。该忍的时候忍，该说的时候要说。十二节，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提醒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听谎言。很多时候会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又上当了？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听这个，那么我们身边的人就提供这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懂得分辨别人所说的话。十三节，贫穷人、强暴人在世相遇，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。其实这节圣经经文的意思也非常的深，用最最表面的来讲，就是神有一般的恩典，神让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都蒙上帝的光照，都有恩典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再仔细看得更深，贫穷人一般是被欺负的，强暴人一般是欺负别人的，这里特别把这两种人放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就常常会问，为什么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为什么上帝没有打击强暴人去帮助贫穷人呢？为什么让他们在世相遇呢？最好是强暴人碰到强暴人，两虎相斗。可是有些时候事实并非如此，最好是贫穷人碰到贫穷人，他们可以同病相怜，彼此扶持一下。为什么贫穷人要碰到强暴人呢？弟兄姐妹，这里其实并不是说耶和华的眼目光照他们，而是说他们的眼目蒙耶和华光照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，贫穷人也有神的光光照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贫穷的时候，在我们艰难的时候，有很多强暴人的时候，不要因为我们贫穷或遭遇许多的艰难的事情，就觉得上帝不管我们了，就觉得上帝弃绝我们了。我们真的要去想，神在光照我们，神的光照到底是要我们检讨，还是要我们灵巧像蛇呢？要我们击打那些强暴人呢，还是躲避他们呢？这个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神其实有光照我们。强暴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也知道神从来不会收回对任何一个人的提醒，可是这种提醒对愚顽人、强暴人只是加重他最后自己定罪，因为提醒了他依旧不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但愿你我在神的里面更多的被上帝光照，被上帝所改变。十四节，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。弟兄姐妹，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能够胜过肉体。为什么会不凭诚实判断呢？就常常是金银或其他东西的引诱。国位的坚立，我们也不照字面来看，就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永远坚立，甚至好像还垮得很快。但是我们从永恒、从神那里来鉴定。十五节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然也同意，很多时候杖打责备是不当的，宽容有时候是很恰当的，但是不要太体贴肉体。最起码我们求上帝让他的杖、他的鞭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像诗篇二十三篇，你的杖、你的竿不是叫我痛苦，是安慰我的，是能够让我受教的。十六节，恶人加多，过犯也加多，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。弟兄姐妹，恶人加多，过犯也加多，这不需要讲是吗？我们会觉得，对呀，恶人多，过犯就多了。恶人就是犯罪的，那当然恶人越多，犯罪就越多。又恶人加多，犯罪加多，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讲的，末世的世代，不法的事情增多，爱心就冷淡了。可怕的是恶人的加多，会不会叫人的爱心冷淡， 会不会让义人灰心？会不会让我们不想倚靠上帝？还是恶人跟过犯的加多，义人更有信心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必看见他们跌倒，一定要凭着信心。这世上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他们的跌倒，但是义人能够看到他们的跌倒，义人能够继续持守，义人能够在所有人好像不想站住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，因为我们用信心的眼光能够看到主所要我们看到的。十七节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这里跟前面是一样的，如果放纵的话，因为要偷懒，要得到表面的安息而偷懒放纵的话，将来就更多的累，因为要体贴自己肉体少说几句话，那都是不对的。总之是要花上力气，使我们最后有平安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晚痛不如早痛。当然，我们希望都是在神的真理里面。十八节，没有意向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意向照后面经文来看，其实就是律法，是上帝的话，把律法很具体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神的道在我们心灵里面，我们很容易放肆，很容易随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语，这样的人变为有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让我们紧紧记得上帝话语的教导，让我们把神的真理烙印在心中，并且行在生活当中，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成为智慧之人，行出智慧之事，荣耀上帝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和你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在中国，走司法程序通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有结果。私下赔偿和社交媒体谴责常常被认为比刑事起诉更为有效。私下调解赔偿只需几天就能够办妥，而诉诸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引发公愤，以此向当局施压，要当局采取行动的有效手段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是伸冤的主，愿你的公义诚实临到中国，促进改善司法制度，使人民能够重拾对司法的信赖。愿那些无处伸冤诉苦的哀声达到你面前，愿那投靠你之人的祷告为难解的案件带来改变的曙光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